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六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西夫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三千精兵下到西夫的旷野，要在那里寻找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便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好，我们来看，在这里哈，我们看到这个西夫人啊，他第二次啊来到这个扫罗的地方，然后邀请扫罗去追杀大卫啊。西夫人是大卫的同族哈，在第二十三章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把大卫的藏身之处，就这个哈基拉山。我们看这个哈基拉山哈，这个哈基拉山在哪里啊？在荒野啊，叫约斯门，在荒野这个地方哈，在荒野。也说大卫他藏身在什么地方呢？像旷野啊，山洞是吧？像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这是大卫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同族人哈，就是西弗人再一次起来啊，主动的把扫罗的藏身之处呢，把这个大卫的藏身之处出卖给扫罗，就像犹大啊，把耶稣和他门徒祷告的地方出卖给谁啊？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啊，这种事情呢，从古时就有。一方面呢，大卫是预表基督；另一方面呢，这是每个时代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说，这些人呢，他在一直在监视大卫啊，他在讨好，在谄媚扫罗啊。大卫从那个上一章开始，大卫活动的范围主要就是在犹大南部的旷野。啊，西夫人呢也是犹大人当中的一部分。第二节，扫罗就起身下到西夫的旷野，跟随他的有三千精兵啊，挑选的三千精兵要从西夫的旷野寻索大卫。我们可以看到哈，再一次呢，挑选整个国中的精兵啊，然后到这个无人之地，到荒野，这就是荒野，或者说翻译成沙漠啊，从这样的一个地带去寻找大卫啊。其实呢，他在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二十四章的时候，他刚刚给大卫立约啊，说让大卫以后呢，他表示他做错了，他犯罪了，他以后他不这么做了，但是他立刻就违背了啊。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离上一段立约其实时间是很短的啊，时间是很短的。第三节呢，扫罗在哈基拉山安营，就是在这个约斯门啊，就是个荒野沙漠的这个旁边的道路上。大卫呢住在旷野，当他看到扫罗呢来到荒野跟踪他，就打发人探听，便知道扫罗真的来了。啊，我们来看哈，我们看五到七节，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卧睡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的周围。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喜路亚的儿子约雅的弟兄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的营里去呢？”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来到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扎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啊，我们来读这一段哈，包括刚才大卫听说扫罗来追他，然后他的一些反应，我们可以看哈。就是之前的时候哈，当这个逼迫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哈，尤其你看他的跟随者，其实看到这些逼迫的时候是很害怕的，是不是？看到逼迫时很害怕，也那一第一次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自己都保不住了，你还去帮别人，是吧？但是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看大卫呢，就是说他面对逼迫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就没有那种焦急啊，那种什么，而且是什么，非常的平稳。非常的安静，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在经历了这么多次的这种逼迫之后，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在信仰上，在信心上已经渐渐的成熟了，是吧？已经渐渐的成熟，已经渐渐的完全，就是说不但没有惧怕，反而是非常的平淡，带着信心，然后让这跟随者一块去啊，好像他其实他就已经知道神已经把扫罗这些人都交在他手里了，所以他会坦然无惧，啊，所以他会坦然无惧，所以说你看，大卫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已经是知道，虽然有逼迫，但是神会保守他，他要做的就是为主做见证， 啊，主动的来到这个扫罗，来到仇敌面前为所做见证。所以说上帝的旨意呢就是这样啊，借着逼迫呢，然后来试验门徒啊，让这些门徒呢在试验的当，在这种逼迫当中呢，信心和这个自己的忍耐渐渐完全，而且呢不再动摇，然后充满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就像这个以弗所书说的啊，长大成人是吧，不再做小孩子是吧，凡事长进啊，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逼迫好像就不那么害，不那么可怕了。大卫起身呢，进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清扫罗啊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躺卧的地方。我们看啊，扫罗睡在这个房室公寓里边，就是重兵把守的地方啊。扫罗睡在重兵把守的地方。那往上一点。好。接下来大卫啊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喜路亚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营中去啊，扫罗的营中，亚比筛说我下去。我们来看哈，就首先这两个人一定是大卫他很信任的，另外一个这两个人呢在所有的跟随者当中呢应该是比较有勇气的，所以说啊大卫就向他两个人发出邀请啊，邀请他两个人过去。这个亚西米勒啊，亚西米勒他是赫人哈，他是应该是外邦改信过来的，这个名字应该是从外邦改过来的，他应该就像这个赫人乌利亚一样啊，他也是跟随大卫的人。然后这个亚比筛哈，亚比筛是约雅的兄弟，也是大卫的亲戚。我们看到哈，当大卫逃亡的时候，他的这些亲属跟随大卫啊一起逃亡，但是在这段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他的信心是逐渐增长的。然后尤其是这个亚比筛，他的信心和勇气得以增长。虽然说大卫邀请他一块下到营中的时候，他没有害怕，他主动回应了啊，他主动的回应了。你看到，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大卫的跟随者是有惧怕啊，但是后来随着这个越来越成熟，在信仰当中，所以就不害怕了。所以说亚比筛日后呢，在以色列中成了大能的勇士，他是那非常有名的30个勇士当中的首领啊，你去看哈。30个勇士当中的首领啊，30个勇士当中最尊贵的啊，他这在历代志和列王记里边都有他的一些事迹啊，都有他一些事迹。然后呢，大卫和亚比筛呢，夜间到了军兵那里，说看哪，扫罗在辎重营里，他的枪插在地上，在他头旁，亚尼尔的军兵睡在他周围。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弃绝了扫罗，所以扫罗他没有任何的平安，他虽然是追杀大卫，但是他没有平安，这主要体现在他一直以来他的那把枪始终不离开他，你发现没有哈？虽然有很多人保护他，但是他里边没有任何的平安啊！你看他从来都是拿着他的枪啊，拿着他的枪。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第12节告诉我们啊，神让他们沉沉的睡了，神已经把这个扫罗的军兵交在大卫手中，他们这些负责保护扫罗的这些兵呢都睡着了。所以说大卫呢接下来呢就得以在重兵保守之下呢拿走扫罗的这个贴身之物啊，拿走他的贴身之物。好，我们看第8节到12节。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醒起，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卫的跟随者再次鼓动他啊，说你看神给他机会到了，然后让我一枪把他宰了吧啊，只要一下啊，不需要第二下。但是大卫始终强调一个原则，就是不可以伸手啊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可以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不会因此而免罪，是不是啊？ 然后大卫又说啊，除非啊，我指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只有一种情况，就是神击打他，或者说他的日子到了死了，或者说他到战场被毁灭了啊，这个就是在撒母耳记上31章的事情了。扫罗最后被神毁灭在战场上啊，除非是这种事情啊。说但是对于我啊，我绝对不会说啊，耶和华差遣我去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这么说了一句。所以说现在你拿起他头旁的枪和水瓶，让我们走吧啊。然后大卫拿了这个枪和水瓶啊，就是扫罗头旁边的，然后就走了啊，就走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啊，我们看这一点啊，就是说大卫呢在这几章他始终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不可以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不可以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到结尾的时候会再讲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呢先这样把它标出来啊。而且呢大卫整个过程没有人知道啊，然后呢耶和华使扫罗的军兵呢就沉沉的睡。所以说大卫是很知道神的旨意，大卫不单知道上帝把仇敌交在他手里，大卫更知道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如果一枪就把扫罗刺死了，然后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就不会有后来在扫罗面前做的那些见证啊。所以说大卫呢他是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另外呢大卫坚持上帝的带领，就是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这在第24章的时候啊他都说过这些事情啊，他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讲的啊，就这样讲的。我们看13节到16节，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的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距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亚尼尔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呢，竟敢呼叫王？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你在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好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们现在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好，我们来看这里，然后大卫呢在离了很远一段距离之后呢，他就呼叫亚尼尔啊。我们来看亚尼尔哈，亚尼尔是怎么回答？亚尼尔就一句话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我们知道在那时候的亚尼尔在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的去信进去，亚尼尔在那时候没有悔改，是个旧人啊，活在最终的旧人，他没有悔改。所以说他脑子里边想的和他人生所追求的就是依靠于扫罗的权势，是吧？通过谄媚扫罗，通过就是说帮扫罗说话，看着就是帮扫罗出去的这种方式，来让扫罗继续使用他，继续跟着扫罗得利益，这就是亚尼尔啊。圣经很多时候你注意这细节，把亚尼尔从前的时候的样子和往后哈，到他悔改之后一样做一个对比，让我们知道一个新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旧人是怎么样啊。大卫对亚尼尔说啊，说以色列中啊，你是最最勇猛的啊，没有人像你，但是为什么有人进来要毁灭你的主，你没有保护他呢？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啊，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他关乎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你们现在看王的水瓶和枪在哪里，我们来看哈，亚尼尔所强调的是什么？王，他这个王就是王的权威，属世界的王，属世界的权力、地位和荣耀，亚尼尔他就是强调的这些。他谄媚扫罗，他想获得的就是这些。他后来我们知道扫罗死了，他享受的也是这些，就像王一样这样的地位。但是大卫所强调的是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强调的是属灵的职分。你要在这里看出不同来哈。一个人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一个人里面还有罪的时候，他是求世界的权力、地位、荣耀，但是一个真正明白真理的人，一个圣徒强调的是什么？属灵的职分。所以说大卫他看扫罗和亚尼尔看扫罗不同，是亚尼尔就是王啊，老大，但是大卫看的是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或者说教会的执事，或者说神家里的仆人。所以说大卫强调的是属灵的事情，亚尼尔强调的是属世界的事情啊。所以说呢，大卫向自己的跟随者，甚至向仇敌，向扫罗的臣仆，向亚尼尔所表达的核心内容， 就是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什么受膏者，看到没有？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我们这里再一次呢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整个这一段都在讲这个事情？你要明白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对于上帝的恩膏啊，对于在教会当中啊，就是侍奉的仆人，其实呢，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底线，就是不可以去伸手害他。另外一个，当教内发生这样冲突的时候，当仆人之间、执事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要自己伸冤，等候上帝伸冤。啊，所以说大卫呢，他面对扫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往后看哈。他并没有认可扫罗的罪恶，他没有说扫罗做的是对的，他也指出了扫罗的问题，指出扫罗的罪恶，但他拒绝自己去报复扫罗，这是一个门徒的底线，也是圣徒的底线，也是每个基督徒的底线。因为重点不是这个人，重点是上帝真的在这个人身上实行过大能，真的是。那大卫是上帝呼召的没有问题，那扫罗是不是上帝拣选的？扫罗也是上帝拣选的。每一个上帝拣选的仆人啊，都是不可以去伤害的啊。当然了，大卫不能伤害扫罗，那扫罗能不能伤害大卫呢？那更是不可以啊。在这里呢就讲到这个底线，这也是今天在教会当中的底线啊。我们看十七到二十节，扫罗听说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我主我的王啊，这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有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鸽子，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鹈鹕一般。我们来看这一段哈。我们看到扫罗呢，他有所醒悟，他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啊，他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所以说大卫所展现出来的忍耐善行，就是他对同为仆人，接着说同为基督徒，就共同蒙过天恩的人，他有一个底线啊，就是不用世界的方法去报复啊，就是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大卫这句话让扫罗再次醒过来啊，让扫罗再次醒过来。然后大卫呢说你为什么这样追赶他的仆人呢？说我做错了什么呢？然后就是讲自己啊自己的事情，然后说若是耶和华激动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悦纳祭物的馨香之气啊，如果出于神呢啊，愿上帝成全啊，如果出于神呢，他说我愿意殉道，就这个意思啊。若是人在你面前挑拨呢，愿耶和华在上帝面前受咒诅，愿那个人呀、啊、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说如果有人挑拨你，愿他受咒诅啊。这里明显就讲的是像边民古时这样的人，像西弗人这样的人啊。为什么这人要受咒诅呢？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逼迫一个神的仆人啊离开以色列，离开他侍奉的禾场，让他不能再侍奉，不能再传道，这样的人是该受咒诅的，明白吧？让一个爱主的人不能再爱主，或者是让一个传道人他不能再传下去，那么这人是该受咒诅的啊。在这里清楚的讲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为义受逼迫，那上帝就收纳这个祭物，如果有人挑拨的人要受咒诅，如果让一个仆人他不能够再传，不能够再释放，那么这个人他应该受咒诅啊。就像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一样，即便人是上帝所拣选的，即便人是在圣所当中是去侍奉的，但是扫罗发热心要除灭即便人，让即便人不能在以色列在神的家待下去，所以说扫罗和他的子孙要受咒诅啊，这在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任何一个让神的仆人不能够再侍奉下去的人，他都该受咒诅啊。现在请不要让我的血落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用当时的话就是不想死在外邦。今天来说，就耶稣说了啊，我今天行神迹赶鬼，第三天就成全了。但是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以的。什么意思呢？说仆人只能死在他的岗位上，仆人不能够死在与侍奉与主没关的这些冲突当中。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大卫想作为一个圣徒死去，哪怕死去不死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哪怕死去死在应许之地上啊，不要死的跟主没有关系啊。因为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鸽子，如同在山上啊追赶一个鹈鹕一般啊，这在24章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话。大卫说自己非常卑微，扫罗为什么要竭力的追赶他呢？啊，大卫说他非常的卑微啊，他的人数也非常稀少，你为什么要追赶他直到地极呢？这里的也是在指出扫罗的罪恶啊。我们来看21节到25节，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拿过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并且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本处去了。注意哈，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回来吧，因为我必不再加害于你啊。扫罗后悔了，扫罗知道自己错了，但他这些话说了算不算数呢？他后来还是不算数啊。说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说看哪，我是愚昧人，我偏离正道，大大走偏了啊，也承认自己的罪恶啊。他没法反驳啊，因为这跟24章一样啊。大卫呢以善胜恶啊，没有自己伸冤，最终呢反倒是为主做了见证，并且把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啊。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所以说主呢让门徒忍耐，不自己伸冤，最终就是让圣徒不单得胜，而且得胜的完全，而且让仇敌羞愧啊，让那些诽谤你的人啊可以自觉羞愧啊，可以自觉羞愧。22节，大卫说看哪，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将他拿去啊。我们看到哈，扫罗邀请大卫回去，但是大卫不会回去，因为大卫知道扫罗他是不可能真正改的，他改了也会改回去。一方面他身边有恶人，另一方面上帝已经弃绝他了，所以说他只能做这种短暂的悔改。但他转过身之后他又会作恶，所以在27章的时候呢，他还是在寻索扫罗，要寻索大卫，只等到大卫逃到腓利士地的时候扫罗才放手啊。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和诚实报应个人啊，今日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还是强调一点啊，不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哪怕是看起来有机会也不要去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每个门徒的底线啊。同为仆人，共同被按理做神家的执事，你可以本着圣经讲真理，指出对方的罪恶，但是不要用人的方式去伤害人，用人的方式去互害啊，这就叫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也不是专针对大卫一个人，今天教会也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人，只要在神的家都摆上都做事的，都是受过恩膏的，都重生过的，不可以互相伤害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看哪，正如今日我的眼目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的眼目也如此看中我的性命，并且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这叫什么？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这就是圣经的原则。在主里面善待别人啊，不去害人，甚至有机会也不去害人， 这个呢，一方面是在神面前一个无愧的良心，另一方面呢，也是指望自己遭难的时候，上帝能够去搭救。啊，因为你怎样按照圣经去对待别人，上帝也会按照你所要遵守的那事情来去对待你，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啊，和先知的道理。扫罗对大卫说：“大卫，我儿大卫，愿你被祝福，你必有大作为，也必大大得胜。”于是大卫走向他的道路，扫罗也回自己的地方时，然后在这里再一次被分开了。所以大卫的这些善行呢，他的忍耐啊，使得仇敌无话可说。啊，在24章啊，扫罗也说过这句话，他不得不承认大卫在神面前是义人，他也不得不承认大卫呢最后会蒙上帝大大使用。所以说整个这一章讲，你看这个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事情讲了不止一章，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就说大家在一个教会，大家都是主的门徒，都受过圣灵的恩膏，有问题可以讲道理，但是绝对不可以互相攻击互相伤害啊！我指的是真正的门徒哈，不是指的恶人啊，因为大家都是神拣选的啊，有问题呢可以去本着圣经说话，但是不要用人的方法去彼此伤害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